it's good to be back, and I see that the cup is still the same, and everything still looks pretty much the same. And I do see some new faces, and I'm glad to see all of you. And I'd like to, of course, especially thank Pastor P and the session for having me back. It's always good to be back, and I told my children that we're coming back to Hope Church to worship. They're so excited, and they could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it is, in fact, I'm also glad to be back, as I said, to come back here to preach and expound the Word of God to you.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 Hope Church is doing a series of sermons or messages on the book of James. And I'm sure that you've heard many wonderful sermons from many preachers. And I'm privileged to be given this passage to be expounded to you this morning. And from the passage that we've just read,
今天我们要继续雅各书的讲道系列。
But the connecting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到第五章有一个大主题，就是谦卑。真正的信心是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四章的一到十二节，雅各谈到我们需要谦卑，才能化解纠纷，与人和睦。我们需要谦卑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化解纠纷。那在13到17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雅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谦卑。雅各观察到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口里说自己认识基督，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是爱世界的。他们有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今生的骄傲。他们在安排人生计划的时候，不考虑神的权柄，也不想到人的脆弱。所以雅各在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神，我们的信心会带领我们来以正确的、以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观念来看人生。首先，我们要看到人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当我20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强壮，天下无敌。到30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强壮，但是我还是觉得身体状况不错，生病了也不用去看医生。现在我40岁了，我刚刚过了40岁生日。现在我很清楚看到我不再是那个天下无敌的少年了，也不是身体健壮的青年了。现在的我有高胆固醇的问题，有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前不久我还经历了肾结石的问题。在这里我要说一句，我要感谢那个时候所有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 所有发简讯或者打电话给我来慰问我的弟兄姐妹。那时我因为肾结石，我得肾结石的时候，那个肚子的那个部分很痛。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六，我本来以为可能过了一天就会好，我星期天还可以到教会去讲道，但是结果是星期天早上我才联络了 Pastor Ed，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去讲道。健康出问题，就让我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软弱。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的病痛也会越来越多。我们都是软弱，都是脆弱的。当我的健康出现问题，就让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脆弱。我也更深刻地明白了彼得所说的话。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是彼得所说的话。当然年纪渐长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可以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得更有智慧。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不只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身体就越软弱，也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2014年就是去年，我们看到有三架马来西亚的飞机发生事故，全球震惊。最近的就是上一个月的 Air Asia 亚航飞机发生意外而坠机。在那架飞机上有46个基督徒，是属于同一个教会的。一夜之间，这间教会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信徒，那是多么悲痛的一件事。那些失去了亲友的人，他们难过的心情可想而知。人的生命就是这么的脆弱，我们要时刻记得，我们不是天下无敌的。雅各书四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不止脆弱，而且还是短暂的。大概两个星期前，我们在这里，阿德莱德这里经历了那个热流，那个非常天气非常热，有达到40度左右。那时天气非常热，所以我在家里，我们就开了风扇，也开了那个加湿器。加湿器就对着我们的那个加湿器就对着天花板的风扇喷水器，结果那个水汽就开始在天花板那里聚集，形成云雾。可是当我们一关掉风扇，那些水汽就不见了。 雅各所说的一片云雾就是这个样子，人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诗篇九十篇五到六节说，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还有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他在这篇诗篇里感叹人生的短暂。短暂，他把人生比喻为草，早上长出，晚上枯干。两个星期前不是很热吗？我家的花园里种的番茄和其他几个植物一天之内就枯死了。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转眼就过去了，极其短暂。就算可以活到100岁，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刚才提到我刚刚过40岁生日，假设我可以活到75岁，那算一算，我只剩下12000个日子，也就是425个月。其实这不是很长的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人生就是如此的短暂。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人生就像一片云雾，因为人的生命是会结束的，死亡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各位，我想大多数都还没有到50岁，我们还可以说自己还年轻，离死亡还有一段时间。的确，我盼望我们都能长命百岁，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来侍奉神。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历过生离死别，或者说差一点经历生离死别，你是会感叹生命真的很宝贵，死亡真的离我们很近。当我的太太生下第一胎，宝宝差一点夭折，当她生下我们第二个孩子，他差一点因为难产而死，到第三个孩子，差一点母子两个都保不住。我太太生下这三个孩子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神让我们夫妻经历这些事有他的美意。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我们才深刻体会到神的同在，才深刻领受到诗篇二十三章四节所说的这句话。诗篇二十三章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的人生观有所改变，我们感受到了祷告的力量，我们也更加感谢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我们更加的明白掌控人生、掌管着人的生命的不是我们， 而是神。人生是有尽头的，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见到我们的创造主。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我们我和我的太太就更加的准备好要有一天要去见我们的创造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我想问你，当你看新闻报道全球各地的天灾人祸，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是否准备好面对死亡？是否准备好面对那一位创造万物的神？我要告诉你，不信耶稣的人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后且有审判。我愿你今天就能来信救主耶稣基督，我愿你今天就能来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以上是第一个重点，人生就像一片云雾，脆弱短暂死亡。第二个重点，雅各告诉我们，信心会让我们看到掌管一切的是神而不是我们。雅各书四章十五和十六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我们要记得，掌管一切的是神，不是我们。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计划将来，为将来做打算。圣经是教导我们，圣经是教导我们要有计划的。比如说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夺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里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那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有计划是好的，是应该的。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依靠神，按照神的旨意管理我们的钱财，为将来做打算，这才是好管家。所以说有计划是好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有计划虽好，但我们不能掌控未来。有计划虽然好，但是计划成不成功其实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神。中国有一句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计划能不能完成，能不能成功，那是神的作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的个人见证就是一个例子，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我曾经计划要到美国去深造。那在申请入学的过程中，我的祷告始终都是求神按照他的旨意而行，他允许我去我就去。后来我的入学申请通过了，但是因为我的太太身体状况不佳，我们犹豫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深思熟虑之后，我们最后决定放弃去美国的这个计划。要放弃这个计划对我而言其实很不容易，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顺服神。所以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计划能不能完成，能不能成功，那是神的作为。我们要顺服神。雅各在四章十三节，雅各在四章这里他告诉我们，计划中不考虑神，这是在犯罪。十三节雅各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雅各在这里所指出的问题是，人在做计划的时候，这些人在做计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神，没有把神放在首位，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神。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计划，在他们的计划里没有神，他们没有信靠神，没有倚靠神。他们所想的只有钱，他们只想到要赚钱，他们以为自己掌控着未来，一切会按照他们的计划而进行。他们计划说，我们要去某一座城，去那里住，去那里赚钱，但是在他们的这个计划里没有神。雅各指出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雅各告诉他们，你们所应该说的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若愿意。举一个例子，历史名人拿破仑是一个很聪明的军事家，但是他因为骄傲而走向失败。在他决定攻打俄罗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劝他不要去攻打。这个朋友跟他说了类似于我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样的话，但是拿破仑生气地反驳说，谋事在我，成事也在我。有一个基督徒听了拿破仑的这句话，就评论说拿破仑会就此走向失败，因为神不会容许这样骄傲的人篡夺神的权柄。果然拿破仑攻打俄罗斯之后就开始走向失败。所以我们的信心会让我们以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生。第一，我们会看到人生如一片云雾，脆弱短暂。第二，我们会看到神是掌管一切的，我们可以计划，但是只有神能使我们的计划成功。如果我们的计划里没有神，我们就是没有承认神的权柄，而雅各说这是不好的。雅各告诉我们， 应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一件事，做那一件事。我们要把计划交托给神。第三，也是我今天最后一个重点。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谦卑顺服神的旨意。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十七节的这句话看起来好像跟十六节没有直接的关系。十六节雅各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然后十七节雅各好像换了一个话题，谈到行善这件事。但是在英文圣经里，其实这两句话是连着的。英皇钦定本的圣经里，十七节的第一个字是 therefore， 也就是因此所以的意思。既然这一句话是连着前面的经文，那雅各所说的行善跟我们前面所学到的关于人生、关于计划的功课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他们会教导我们很多人生的道理。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父母一定会纠正我们。但是当我们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父母就会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为什么你知道是错的还去犯同样的错？我想这就是雅各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那我们应该就去做那一件对的事情。而雅各在这段经文所说的对的事情，就是要为将来做打算，要按照神的心意把我们的计划交托给他，这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了要做这件事，我们就应该要去做。我们应该要为将来做打算，应该要按着神的心意把计划交托给他。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雅各说这就是我们的罪了。如果我们知道应该要做计划，并且把计划交托给神，但是我们却不做，这就是我们的罪了。现在还是一月，今年还有340多天，你的信心如何带领你去为接下来的一年做计划呢？我注意到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建立敬畏神、荣耀神的家庭。那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个家庭都以建立荣耀神的家庭为目标，来计划今年的事情、今年的侍奉。这是讨神喜悦的，是按照神的旨意的。侍奉是一个心态，再来才是一个行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侍奉神是要全身心去侍奉的。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不只要把我们所做的这些侍奉的工作交托给神，我们要把全身心都交给神。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愿献身心为活祭。当我们侍奉神，我们不只是要把我们所做的某一项工作交给他，我们是要把我们全身心都献给神。所以侍奉第一，它是一个心态。你要侍奉神，你是否有把你全部的你的全身心献给神，之后才是一个行为。所以侍奉首先是一个心态，再来才是行为。那当我们侍奉神，我们不只是要在教会里侍奉，其实我们在每一天都应该要在侍奉神。侍奉是一个心态，是你每一天都应该要做的事。如果你把你全身心都交托给神，那你的侍奉应该是每一天的，而不是限制在你在主日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最亲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家庭生活是我们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最亲的人就是家人，我们首先要在家庭里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要在家庭里全身心的侍奉神，顺服神。个别的家庭的属灵情况是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教会的属灵情况的，所以我们要从建立我们的家庭开始，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我们要关注家人的属灵情况，父母要教导孩子神的事情，并且是以身作则的教导。所以每一个家庭其实就像一个小教会，家庭健康了，教会才会健康。今天做父母的，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我盼望你们不会把责任丢给主日学老师，自己却不去教导孩子圣经功课。也盼望你们不要忽略建立荣耀神的家庭的重要性，不要忽略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人生既然是短暂的、脆弱的，神既然是至高者，我们就要谦卑的寻求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荣耀他，在一切事情上享受他，在生活中敬拜他，并且有一个侍奉他的心态。要做到这些事情，我们要从家庭开始。我们要从我们的家庭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不只限制在主日，限制在教会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要从我们 个人的生活，要从我们的家庭生活开始。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的让我们同心祷告。